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这段时间，其实我们是在谈圣经的信息，神到底说了什么话呢？那么整本圣经的信息主要是围绕着救恩这个主题的。在探讨神的拯救工作之前，我们还要考虑有关神的两个基本真理，这个是圣经从头到尾都强调的。第一个，他是一位全能的永生神；第二，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圣经的作者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将这位独一的永生真神和外邦那些死的偶像来做一个对照。先知和诗人都嘲笑偶像的虚假。先知以赛亚曾经描述巴比伦被征服的时候有一间庙宇的景象，巴比伦主要的一个偶像啊，被人从座台上搬下来，耻辱的被人负着驮在肩上，然后背到外面丢在马车上。假神不仅是被人背负着，而且成为了兽的众多。当嘲笑声平息了之后，神的声音出现了，他不是偶像，他不需要人去背负他，他乃是背负众人、护卫众人的神。以赛亚书46:3-4这么说：雅各家、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，要听我言。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，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，直到你们年老，我仍这样；直到你们发白，我仍怀揣。我已造作，也必宝宝；我必怀抱，也必拯救。那先知不仅是嘲笑偶像无力拯救，也笑他们完全没有生命的气息。诗篇115:4-7这么说：他们的偶像是金的、银的，是人手所造的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，有脚却不能走，有喉咙也不能出声。相反的，我们的神怎么样呢？诗篇115:3这么说：我们的神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他是永生神，能看、能听、能说、能做。这位永生神是全能的，是全地的大君王，他是自然的主宰，也是万国的君王。那他是自然的主宰，所以他创造宇宙，养育他所造的一切活物。凶猛的因素也是在他的控制之下。诗篇95:5说：海洋属他，是他造的，狂风为了是成就他的命令。诗篇29曾经描写一场戏剧性的风暴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碎了黎巴嫩的香柏树，雷轰闪电大作，旷野震动，森林脱落静静，暴雨造成了洪水，破坏越沿海。诗人的忧虑惊恐本来也应该是更剧烈才是，但是我们会发现诗人仍然安静镇定，因为他知道神掌管一切。诗篇29:10这么说：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诗篇104是一篇原始的生态学的研究，在当中诗人很惊异啊，观鸟怎么样的在葱树上搭窝，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，岩石为沙帆的藏处。诗人继续描写神怎么样的养活所有的动物。诗篇104:27-28这么说：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，你给他们，他们便食起来，你张手，他们饱得美食。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训中说：神管理生物界和无生物界， 完全和旧约所坚持神是自然之主是非常符合的。神养活天上的飞鸟，装饰野地百合花，又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这位自然的主宰也是万国之王，正如但以理向尼布贾尼撒王所说的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那我们曾经看过以色列和犹大这两个小小的国家，在世界的棋盘上好像一个小卒一般，当时的大国是埃及和米索波大米，而以色列、犹大和邻近的小国夹在两强之间是深受其害的。但是以色列仍然不断地发出信心的宣告，诗篇99篇1节这么说，耶和华作王，万民当战斗。那地上的势力，不管是单独的或是联合的，如果没有神的允许，绝对不会胜过神的子民。难道万民的阴谋能够跟主和他的受膏者为敌吗？当然是不行了。诗篇2篇4节这么说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新约当中的使徒也有同样的确信，当彼得和约翰遭到警告，不许奉主的名讲道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就和朋友一起来祷告。他们祷告的对象是至高的神，是创造万物的神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引用诗篇第2篇头2节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，来影射希律、本丢比拉多、外邦人和以色列官府的愚昧。这些人在耶路撒冷联合起来攻击耶稣，结果如何呢？反而是成就神的手和神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。不只是这样，先知还说，当日以武力称霸的君王，那其中有一些是残暴不仁的君王，不过是主手中的工具罢了。亚述王撒曼以色是神怒气的棍，恼恨的杖，要惩罚撒玛利亚人。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是他的仆人，为的是要摧毁耶路撒冷。而波斯王古列是神所告的，为的是要使他的百姓从被掳当中归回。圣经的神既是全能永生的神，他也是属性一致的神，他从来不会滥用他的全能，他所做的总是跟他的性格相符的。圣经当中对神的描写最重要的话之一就是，他不能背乎自己。如果说神不能够做某件事情，听起来似乎是，哎呀，令人感到惊异的。他不是凡事都可行吗？他不是无所不能的吗？不错，神的确是可以做一切他喜悦做的事情，只要这些作为是跟他的性格相符合的话。但是他的无所不能并不是说他能够为所欲为，因为他必须以自己的一致性来自限的。神的爱和震怒，神的拯救和审判，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彼此对立的，不相协调的。有些人认为旧约的神是愤怒之神，新约的神是怜悯之神，那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。旧约的神也是一位怜悯的神，新约的神也是一位审判的神。其实整本圣经不管是新旧约，都描写到神是一位既慈爱也会发震怒的神。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3章16节告诉他的读者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可是在同一章的结尾，他又说了，不顺服子的人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同样的， 保罗形容人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接着的另外一节却写着神有丰盛的怜悯，以极大的爱来爱我们。神既然是慈爱的，又是公义的，既施行拯救，又审判人的罪。关于这一点，圣经的解释是，神的属性本来就是这样。神就是这样的神，他照着他的旨意行。神就是爱，所以他爱世人，并且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但神也是烈火，他全然圣洁的本性不能够跟罪恶妥协，所以要灭绝罪。圣经宣称神是自我一致的，换句话来说，神必须使自己满意，他总是完全的按照他的旨意行的，他忠于自己，不管在怎么样的情况下，他都表现他自己是有怜悯有审判的。圣经已经向人启示了，神既是全能永生的神，也是自我一致的神，所以毫无疑问的，这位活神将他自己表达出来的主要方法就是恩典。如果我们不明白恩典的意义，就不能够了解圣经的信息。圣经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恩典是爱，一种很特别的爱，这种爱包含了谦卑、牺牲和服侍，对残暴者仁慈，对于不配和不知道感恩者宽大为怀。恩典是神自由发出的，给无功者的厚爱。神爱那不可爱的，寻找失丧的，拯救绝望的，将乞丐从粪堆当中提拔出来，使他与王子同坐。恩典是神和一群人立约，神的恩典是约的恩典。当然，神的恩典也向所有的人都显明出来，并没有分别，这个称为一般恩典。就是这样，神赐福给所有的人毫无区别，就正如理性和良知、爱和美、生命和食物、婚姻和孩子、工作和休闲、有秩序的管理等等恩赐。但是神也和一群特殊的人立了一个特殊的约，这个就可以表明他恩典行动的特性了。因为在恩典的行动当中，神主动选择一群人归于自己，他要做他们的神。他选择以色列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的种族更伟大或是更好，他选择的理由是在乎他自己，而不是在乎他们。正如摩西在申命记七章七到八节所解释的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。是一个法律的名词，表示了双方所定的一种约束，但是圣经用这个词来描写神所做的事，却不是指两个相等的团体所定的协议，或者是互相订约的情形，而是比较像一种遗命或是遗嘱。立遗嘱的人在分赠他自己的财产的时候，有绝对的自主权。其实英文的约和遗命这两个词可以通用的，这个就是圣经称为新旧约的缘故了。在书信当中曾经有两次因此来解释神的约好比遗命。在约当中，神自由地定了一些应许，那这些应许并不是没有条件的，因为神要求百姓顺服他的命令，这个是他们要受的约束。但是神自己定下命令，又赐下应许，所以即使在西乃山，神的约还是恩典的约。所以神的约从头到尾，从亚伯拉罕到基督都是一样的，那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借着信心属基督的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 承受神给他的应许。神在西乃山所赐的律法并不会取消恩典之约，相反的，恩典之约在西乃山上被坚立，也被更新了。律法的功用是强调并且扩大顺服的重要性。唯有当人误以为律法和恩典之约没有关系的时候，才会把律法和福音对立的，认为律法定人不顺服之罪，而福音就借着恩典提供他生命了。那我们接着就要思想神怎么样的实施他的约的三个步骤。这三个步骤可以用三个词来表达的，就是救赎、收养和荣耀。我们先来看看救赎。救赎原来不是一个神学的名词，而是一个商业的用语。在旧约当中，我们常常会读到人把土地赎回的记载，也就是地主赎回原来属于他或者是抵押的地。有时候赎的不一定是土地，而是人，例如奴隶和犯人。每当有人或是物件被赎回的时候，事实上就是指这个人或是物件从隔离或是捆绑的状态当中被解放。赎回就是买回一个人的自由，付代价收回失落的东西。这个词在圣经当中被用来形容神向他的百姓施恩的第一步。他们失落了，与神隔离，被掳或是遭到放逐，远离家国，神又再次的将他们从捆绑当中释放出来，并且使他们归回本地。那这种的现象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发生过。其中一次呢，就是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，后来又将被掳的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带回。每一次神都有呼召，有行动，有拯救，并且将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。这个是旧约历史对于耶稣伟大的救赎之功所提供的一个背景。人远离神并且遭到捆绑，都是具有属灵的含义的。他的罪将他俘虏了，使他跟神隔绝，在最终的人也在审判之下，他的悖逆只配得死亡。在这种的绝望无助的情况下，耶稣来了。他降生的时候取了人的形象，他死的时候承担了人的罪。新约毫无掩饰地描述他道成肉身，然后替我们成为罪，甚至是成了咒诅。这个道理十分简明，也就是耶稣取代了我们的地位，使自己和我们处于相同的境况当中。他背负我们的罪，替我们受死，替我们经历遭神弃绝的黑暗和凄凉。那新约作者有几次提到旧约的逾越节是预表基督的死，前者是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被赎回，后者就是指着基督为我们舍命。但是神要以色列人预备一只羊羔，宰杀了他，将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。当神施行惩罚的时候，他看到了门楣上的血，就越过那家，不施行他的审判。那这个就是代罪羔羊的由来。新约十分戏剧化的应验了这件事情。约翰在他的福音书当中表明了，借着律法可以推算出，耶稣在十架流血的时候，正是逾越节的羊羔被宰杀的时间。保罗也写道，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彼得提到，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，为了使我们得赎，就必须洒在我们身上。当基督神的羔羊为我们舍身，成为逾越节的祭，流血死亡之后，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为罪所献的祭并没有落空。现在他已经成就了救赎之功，坐在神的右边，以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他实在是配得我们去赞美他的。